第一个解释经题我们已经在上一堂课介绍过了，那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教起因缘，就是如来法教它发起的因缘。我们知道法不孤起，起必有因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追究如来教起的因缘，有总因缘跟别因缘。总的因缘就是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哪一个大事因缘呢？就是如来要开示众生本有佛的知见，要使众生悟入佛的知见，这样才可以成佛。所以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如来教起的总因缘，就是不管佛他说哪一部经都是以这个为总因缘，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圆满成佛。那别的因缘，那就本经来说呢，它是以本觉真如内熏为因，十二菩萨请问为缘。那就是说圆觉经它为什么会有这部经的产生呢？它到底是什么因缘？那就是以十二位菩萨分别一一来请问佛，那佛呢一一来回答。那回答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如何开显我们一切众生的真心，本有的真心，本来有的真心怎么去开显它，由十二位菩萨一一的来请问佛。这就是本经的因缘，个别的因缘，每一部经都有它个别的因缘。那以这一部圆觉经来讲呢，它有十个因缘，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个十个因缘，就是佛他为什么要说圆觉经的十个因缘。那第一个因缘呢，就是为了要开示因地法行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什么叫做因地法行呢？就是一切如来他在因地修行，到底是修什么法而成佛的。那在第一章就是文殊章里面，文殊请问佛，那佛回答文殊菩萨说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都是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。就是他依什么修行呢？就是圆照清净觉相，这样才能够永断无明成就佛道。所以佛是为了开示因地法行而说了圆觉经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那第二个因缘，为了开示离幻即觉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因为一切众生他所以不能成佛，就是不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。这一切幻化的从哪里来的呢？也是由我们真心所变现的，一切唯心所现，也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心。虽然一切由真心所起的一切幻化的内容，不管是我们的身心世界，身报意报，所谓的十法界，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心的作用。可是无明的众生不知道这一切是幻化的，所以佛在第二章普贤章第二普贤章呢，佛回答普贤菩萨说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就是只要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，就能够离幻。既然离幻呢，就称为觉。就像我们在梦中，我们不知道是在做梦，可是一旦知道是梦呢，就已经离梦。这个时候离梦我们就称为觉醒。知幻即离，你知道一切是幻化的，你知道的当下其实你就已经离幻了，离幻即觉，这样就可以悟入圆觉。所以 所以这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。这是在第二普贤章里面佛告诉普贤这个修法。所以佛为了开示离幻即觉，因此说了圆觉经。第三个因缘是为了开示修行见次，所以要说圆觉经，修行的次第，依照什么修行，依照什么次第，然后能够圆满的成就佛道。所以在第三章普眼章里面呢，佛就告诉普眼菩萨有关于修行的次第，怎么修呢？第一个先修止，先修奢摩他，就是先修止。可是止怎么来的？先要言辞境界，因为定是由戒生的，所以你要得止之前必须要先持戒清净，所以先持戒清净，然后得定，在定中再起观，这个就是修行的次第。我们知道嘛，戒定慧也永远都没有离开戒定慧三学的内容。那定中起观有不同的内容，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先修我空观，先断我执；第二个要修法空观，再断法执，这样才能够入第三个法界观。那一旦这个观行成就呢，就如同佛境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要修到这个时候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，你才知道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的。所以佛为了开示修行见次，说了圆觉经。第四个，佛为了开示穷尽身疑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因为前面佛开示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金刚藏菩萨听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就起了三个疑问。所以金刚藏菩萨呢，他就问佛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为什么又起了无明？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问的，本来是佛，可是为什么又起了无明呢？第二个问题，如果说一切无明众生本来有，可是如来为什么又说众生本来成佛？第三个问题，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之后又再起了无明，那么一切如来他什么时候还会再起无明，再生起一切烦恼？就问了这三个问题。那佛就回答金刚藏菩萨说，第一个问题，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为什么又起无明？这是因为众生不知道本来具有成佛的觉性，所以他就随染缘而起了无明。众生不了解本来就具足成佛的可能性，本来一切众生就有佛性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随染缘。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，随物缘随染缘而有十法界的差别，随染缘而有无明。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如果说一切无明众生本来就有，为什么如来又说众生本来成佛？众生虽然起无明，但是无明是幻有的，这个是重点。无明如果是本来有的，那就没有办法怎么样，没有办法断无明，因为它是幻有的。那只要知道一切是幻化的，就能够悟到圆觉。众生虽然有无明，但是他的佛性不失，因为觉性是本有的，所以如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所以我们就知道重点是无明是幻有的，所以它可以断；觉性是本有的，所以我们不必紧张，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可能，因为它本来就具有这个觉性。 所以觉性是本有的，因此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可是后来又会起无明，那本来断尽一切无明的如来什么时候又再会起无明呢？那佛就回答说，众生成佛之后呢，是不会再起无明，就好像金矿提炼成金子之后，纯金之后呢，它是不会再成为矿，所以成佛之后它是不会再升起一切烦恼，也不会再起无明。对佛回答了这三个问题，好的，这是金刚藏菩萨起了这三个深深的疑问。所以佛为了开示穷尽深疑，就是这个深深的疑问，穷尽这三个深深的疑问，佛圆满的回答，所以要说这个圆觉经。那第五个因缘呢，佛为了开示离障顺觉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离障就是离二障，烦恼障、所思障，或者称为事障、离障，不管他用什么名称，一切众生就是因为有烦恼障跟所知障，所以不能够成佛。那又依这个二障的深浅呢，有五性的差别，就是他迷的深还是浅，所知障跟烦恼障迷的深浅而有五性的差别。第一个就是凡夫性，凡夫性就是既有烦恼障也有所知障，这二障具足的凡夫。第二个声闻性，声闻圆觉性，就是他可以即使证到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，但他的二障还在吗？他只断了烦恼障、所知障还在，所以他能出分段生死，但是不能出变异生死。所以我们知道声闻性呢，已经除了烦恼障，出分段生死，出分段生死，但是所知障仍在，还在。第三个是菩萨性，菩萨性它是已经除去了分别的二障，但是具身的二障还没有断。所以我们知道菩萨呢，它是已经去了分别的二障，但是具身的二障仍在，仍然存在。第四个是不定性，就是你遇到不同的善知识，听闻不同的教法，修行不同的法门，然后有不同的结果，所以它是不定性。如果你是跟的是大乘的善知识，那你成就的就是佛果；你跟的是小乘的善知识，那你只能成就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二乘的圣果。所以依不同的善知识修不同的法门，因此有不同的结果。那如果说你一直的是小乘声闻圆觉乘的师父，然后修的是那个四谛十二因缘的法门，不知道回小向大的话，你是永远不可能成佛的。所以他所谓的不定性，就是看你是依止什么善知识，然后听闻什么法教，修学什么法门，而有不同的结果。第五个是外道性，虽然我们知道要依止善知识，可是呢，因为因缘、什么福德，还有什么善根的缘故，碰来碰去都是碰到邪师，所以他听闻都是邪知邪见。那这些邪知邪见种到他的八识田呢，熏习就成为外道的种性，怎么听就怎么熏习。听闻的是邪知邪见，遇的是邪知邪师，听的是邪知邪见，因此就熏成外道种性，这就是所谓的外道性。所以在第五弥勒章里面，佛就告诉弥勒菩萨说，如果一切众生想要成佛的话，就应该先发愿勤断二障，断烦恼障，断所知障。那如果能够离二障，随顺缘觉，虽然有五性的差别，但是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。所以我们知道佛是为了开示离障顺觉，就是离二障顺缘觉，因此说了缘觉经。那另外在第六章， 第六清净会章这里面啊，佛也同样为这个清净会菩萨开示，就是回答清净会菩萨的那个这个问题，里面也是说到同样的道理，就是要随顺缘觉来修的话，就一定能够成佛。所以这两位弥勒菩萨跟清净会菩萨这两位菩萨问佛，那佛所回答的都是顺觉啊，随顺缘觉就能够成佛。那我们要问啊，不是缘觉平等吗？我们前面讲了缘觉平等，那为什么误入有见次的差别？缘觉性它本来平等，可是为什么每个众生误入有见次的差别？如果我们了解上一堂讲的随缘，那个缘觉之性它有不变跟随缘的差别，有没有不变？缘觉平等是说它的不定性，是说它的不变性，可是它又能够随缘而有染物的差别，随染缘随净缘而有不同的见次差别。所以看你是随什么缘，然后就有，所以你就误入那个缘觉会有见次的差别。这就谈到缘觉之性它是随缘，虽然它是不变，但是又能够随缘，那你随不同的缘，因此就有不同的误入缘觉，不同的见次差别。可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啊根性，然后什么样的见次差别，佛呢他都能够给你方便，给你不同的善巧方便，就是不同的法门，让你能够误入缘觉。就好像一面那个沾满了灰尘的镜子，你去掉一份那个尘垢的话，那个镜子的光明就能够显一分。所以你明了一份幻化，我们刚才说一切都是幻化的，你了一份幻化呢，你的觉性就透出来一份。那慢慢的除去了所有的尘垢之后，那所有的那个缘觉呢就能够开显。这个内容就是清净会章里面所说的内容。所以佛为了开示离障顺觉，说了缘觉经。第六个，佛为了开示修毕依观，所以要说缘觉经，就是修行必须要依观。观就是慧观，只要是想真正修行的人呢，他一定要修习禅观，如果不修习禅观，就很容易误入歧途。所以佛在第七威德自在章里面，他回答威德自在菩萨所问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想证缘觉必须依悟而修，那这个悟就是慧观。那慧观有哪些内容呢？就是奢摩他、三摩波提、禅那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空观、假观还有中观，一定要依这三观来修行，然后才能够证得缘觉之性。所以佛为了开示修毕依观，因此说了缘觉经。第七呢，佛为了开示轮观随修，所以要说缘觉经。这个轮是指25轮，轮转的轮。观呢就是指刚才讲的那三观。随修啊，就是随不同的根器呢各自来选择怎么来修这个三观的内容。那依这个三观分别有25轮，所以这个25轮是依这个三观而有的。你可以单修，也可以双修，也可以圆修。 可以先单后双，可以先双后单，所以它一共这样子配合出来有25轮的差别。那各随根器，随顺修习，所以佛为了开示轮贯随修而说了圆觉经。第八，佛为了开示穷尽四相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穷尽四相，这个四相有所谓的迷世四相跟迷智四相，所以在第九净诸业障这一章里面，佛就告诉净诸业障菩萨说，一切众生未除四相不成菩提。你想要成佛的话，你没有除这迷世四相跟迷智四相呢，你是不可能成佛的。那什么是迷世四相呢？就是依第六世知末无明所起的，这个称为迷世四相。依第六世知末无明，因为我们知道无明有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，依第六意识所起的知末无明，我们称为迷世四相，就是以为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就是属于迷世四相。那迷世四相不破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证得小乘的涅槃之果，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，不能够出分段生死。所以你想要证得小乘的圣果，想要出分段生死，就是出六道轮回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破除迷世四相。可是为了要破除迷世四相，又会起了四种法执，这个我们称为迷智，智慧的智，迷智四相。那迷智四相是怎么升起的呢？它是依第八次根本无明所起的，它能够障碍无上菩提。就是迷智四相你如果不破除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证得无上菩提而成佛，没有办法出什么变异生死。所以你想要究竟圆满成佛，想要出变异生死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破除迷智四相。所以佛说一直要到穷尽这两种四相呢，才能够入如来清净觉海。所以佛为了开示穷尽四相，因此说了圆觉经。第九，我为了开示四病因离，所以要说圆觉经，应该离四种病，所以说了圆觉经。所以在第十普觉章里面，佛回答普觉菩萨说，你想要悟入圆觉的话，就必须要依止善知识。但是依止善知识呢，必须要依止有正知正见的人，他不但要发大乘的愿行，心要远离二乘，而且还要能够除这四种法病，就是要除这四病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名师。那我们依止他修行呢，我们自己修行也不会有这四种的毛病，也不会除，也能够除这四病，因为我们的师父他已经没有这四种病啊法病，所以我们跟着他修行呢，也不会有这四种法病。哪四种呢？我们可能都在这四个里面，好，检查一下，什么是四病呢？第一个是作病，造作。做就是造作，以为圆觉之心是圆觉之性是造作出来的，就是说你以为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，只要你认为说，哦，我只要好好念佛就能够修出一个什么来，我只要好好拜忏就能够修出一个什么来，我只要什么多多布施啊、放生啊、持咒啊、观想啊、好好打坐啊， 以为修行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的，就犯了这个毛病，造作。因为圆觉之性它是本，它是天然本具的，不是修出来的，不是造作出来的，它本来就有。我们刚才讲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这个觉性嘛，所以它不是修出来的，它不是造作出来的。所以你以为可以造作出来，可以修出一个圆觉来，你就是犯了作病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要观察他是不是善知识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毛病。他如果告诉你啊，你只要这样好好修就可以了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吗？啊，修出一个佛来吗？佛是修出来的吗？能够修出来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消失啊，因为你是修出来的嘛，那就是有生啊，有生就有灭。可是圆觉之心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你能够修出一个什么功夫来，他哪一天不修他就没有了嘛，所以他是属于生灭法，那跟这个圆觉不生不灭之性呢是没有办法契合的。好，所以不要以为修行是能够修出一个什么来，修行的一切法门都是方便，方便什么？悟入圆觉嘛。所以圆觉不是造作出来的，不是修出来的，这是第一个毛病。第二个病呢，认病，认病就是放任，认为说我只要放任随缘，我就能够证圆觉。因为听说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，那要不要断生死？本来没有生死，我断什么生死？所以我不用断生死啊。我们自性本来寂灭，寂灭就是涅槃嘛。所以要不要求涅槃？不用求涅槃，你自性本来就是涅槃，你求什么涅槃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说没有什么生死可断，哈，我不断生死，然后我也不求涅槃，我只要任运随缘，那都腰都加班，肚子饿吃饭，什么想睡就睡喽，想吃就吃喽，想睡就睡喽，我任运自在。我就可以成就了，这就是犯了认病，以为放任随缘就可以证得圆觉之性。可是圆觉之性它虽然不是修出来的，但是你不修你可以误入圆觉吗？你这样放任自然就可以误入圆觉吗？那凡夫也是吃饱就睡啊，也是肚子饿就吃，然后困了就休息啊。可是他为什么不开悟？他也是随缘自在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他为什么不开悟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只是这样子放任随缘是不可能开悟的。所以以为说这样啊，随缘自在这样修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就可以证得圆觉之心，你就犯了认病。就好像金矿，我们没有成佛，虽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可是你为什么又起了无名？所以你是无名的众生啊。就好比那个金矿，金矿里面有金，但是你不提炼它会不会成为真金？不会啊。所以一切提炼的方法就是修行的法门嘛，所以你才可以不断的用水洗啊，用火烧，然后提炼成纯金嘛。那个纯金就比喻我们的觉性，所以你不修那个也不可能成佛啊。好，所以不修就好比说你还是金矿，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纯金。所以圆觉虽然不是修出来，但是我们也不妨以幻力修行一切法门，不断的提炼那个金矿，终于有一天可以成为纯金。可是我们又知道一切法门是什么，不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我们是以幻力修行，知道一切法门也是如幻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妨以幻力来修行，这样才能够悟入圆觉，所以绝对不是放任自在能够到达的。第三个病就是止病，这个是修定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或者他修什么法门，他以为只要止息一切妄念就能够成佛，就能够悟入圆觉。所以止病，这个止就是止息妄念， 认为只要止息妄念呢，就能够悟入圆觉。他会跟你说，有妄念就有分别啊，没有妄念就没有分别啊，所以你只要止息一切妄念，心住平等，你自然就能够见到圆觉真心。所以他认为止妄即真，止息一切妄念，哎，你那个真心就显现了。你为什么真心不显现？就是因为你有妄念嘛。你只要止息一切妄念，哎，那个就真心就显了。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。可是你一味的止息妄念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也没有看到真心啊，只看到一滩死水啊，然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可是我们知道圆觉之性，它可以什么起任何的妙用，它可以起大用。我们上一堂也介绍过了，它有无穷的妙用。可是你一味的止息妄念，你没有办法起任何的作用。好，所以就变成什么枯木禅啦，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只是一味的止息妄念，并不能够成佛，而犯了这个止病，你没有办法起种种的妙用。我们虽然知道一切妄念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不是用硬压的，好像石头压草，把你一切妄念硬把它压下来，这样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不是真正修行的方法。第四个，灭病。这个灭就是灭除，认为我只要灭除一切烦恼，寂灭现前，我就能够见到圆觉之性了。灭除一切烦恼，灭除一切烦恼，然后怎么寂灭就现前嘛，然后我真心就现前，然后我就悟入圆觉了。可是我们知道圆觉之性它是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不生不灭，那它有没有寂灭？寂灭是相对那个什么不寂灭来说的，也是你有灭就有生，有生就有灭。所以你想求心那个进入寂灭的状态，那你这个就跟不生不灭的圆觉之性是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契合的。因为圆觉之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没有生灭的相对。可是你现在一心想要求寂灭，所以没有办法契入圆觉之性，就犯了第四个灭病。所以佛为了开示四病因离，因此说了圆觉经。第十个，为了开示真修实证，所以要说圆觉经。前面我们说了十位菩萨，前面十位菩萨相继一个一个相继来请问佛，那佛也一个一个什么非常尽情的来回答，没有丝毫的隐瞒。但是毕竟只是听良药不能够治病，每一次佛在回答请问的这个菩萨的时候呢，他都是教导一个法门。可是我们光听的话，你也是没有办法成就的。所以只是听良药是不能治病，那摆了一桌的酒席，你这样子用看的也不能够什么除饥，没有办法除你的饥饿。所以这个食物呢，用看的呢也是不能够去除饥饿。所以佛说要真修实证，所以在第十一章圆觉章里面，佛告诉圆觉菩萨说必须要真修方能实证。那什么是真修呢？你可以先定一段时期，看你的方便，你要定一段多长的时间来用功，专心用功， 什么克奇取证，这个就是真修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证入大圆觉海，这个就是实证。所以你真修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的用功，能够契入，能够证入大圆觉的话，这个就是实证。所以佛为了开示真修实证，因此说了圆觉经。以上十种个别因缘已经说尽了圆觉经的要义，所以最后在贤善首章这里面，贤善首菩萨请问佛说，这部经呢应该叫什么名字，还有如何护持流通这一部经。以上所说就是第二个教起因缘，我们已经介绍完了，有总因缘跟别因缘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佛等与众生，
佛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